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现场说法，我是刘俊杰。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们邀请 AHL 法律的张卓轩律师为您介绍债权以及债权人的相关法律知识。张律师您早。
哎，您好主持人。
非常感谢您这么早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看到哈，近期根据每日电讯报的报道呢，4.5 万名 Dick Smith 电子礼品券的持有者呢，被告知由于公司破产呢，他们无法获得退款了。Dick Smith 的破产管理公司呢，在一份报告中就向债权人表示呢，该零售商的礼品券共价值250万澳元，平均每张卡55澳元。礼品卡持有者在澳洲和新西兰的公司法中呢，被归类为无担保债权人。与此同时呢，从 COS 或者 Woolworth 购买 Dick Smith 礼品卡的顾客呢，可以凭小票到这两家超市换取等值的金额。那么张律师您也看到这其中呢就提到了这个无担保债权人，那么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债权的法律定义吗？
好的，主持人，这样子，债权其实呢，在法律上来讲是一个比较广的概念。任何一个公司和个人，在法律任何法律的规定下，他有义务，有义务去支付给任何第三方费用的话，这都可以形成为债权。那么，比如说，就像您的案例当中的话，这个消费者向商家购买了礼券，然后支付了钱，但是商家呢没有给相应的货物等等的话，就会形成一种债权债务关系。同样的道理，比如我给您打工，那么你没有给我支付工资，你有义务要支付这个费用，所以这些也叫做这个债权债务关系。
那么案例中说，这个礼品卡持有者在澳洲和新西兰的公司法中没有被归中被归类为无担保债权人。那么什么是无担保债权人呢？
无担保债权人呢，英文叫做 unsecured 的这个debtor， 意思就是说，在法律概念中呢，因为债务是非常大的一个概念，特别是在开公司的时候，这个赊账、欠账有债务产生是非常正常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呢，法律就允许有一些债权人可以说，哦，这个公司比如说他有一块地，或者这个公司他的这个牌子非常有名，这些都可以用来做一个抵押的作用，然后让我这个受偿的话可以有一个保证。那么无担保的这种债权人呢，就是处于一种比较弱的地位，也就是说在他产生这个债务的当时的话，那么欠债的这个公司或者个人呢就没有用自己的任何财产作为一个抵押的作用。那么当然如果发生了事情的话，比如说我要破产了，或者我要逃债，我这个人要卷钱跑了，那你这个无担保的债权人是没有办法马上立即去行使你的权利，比如说把我地给压下来，或者把我的机器，或者把我的公司的一些无形资产要求质押下来或者变卖来偿还你的债务。那你的这个债务本身的话受到保障就是最弱的，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这种无债权的担保人了。
那么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们现在本期嘉宾呢是 AH 法律的张卓轩律师，也欢迎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 13007993参与我们的节目咨询任何与法律相关的问题。那么线上已经有听众在等候了，我们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是李女士的电话。李女士您早。您好，您请讲。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关于那个盖房子的问题。就是我们大概2年前请 Lawson 给我们造房子，然后现在发生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他在审批的过程中他没有调查好，他告我3到5个月就审批下来，结果1年多才审批下来。在去年月底的时候他还告诉我准备扒房子吧，然后呢我按照他的先让我的租客走了，但是突然间4月份告诉我审批没有下来。但对于这个中间的损失，我是有权向他索赔的吗？因为这个时间租客已经走了。
首先第一点，林女士，我认为您是可以去要求他对您进行补偿的。第二的话，就是您这个要求有多强呢？就是关键要看一下你们双方的这个书面的合同上面是怎么样规定的。其次的话，就是要看他本身的话在跟您的就是新建往来，就像您说比如您当时要找这个builder 这个盖房子的人帮你盖房子的时候，一些书信上的往来他有没有告诉你说，哦，我保证 你一定会在这个时间内可以做到这些事情，或者起码让你有这个感觉，就是说你是善意的去信赖他而做出了这些行为，而不是说您是单方面的他一点都对你没有影响的这种情况下去做这个行为。其次的话，就是这个行为本身的话，您本身有没有一定的过错在里面，比如说我是本来这个租客我就有纠纷了，或者等等的，我就把他赶出去了，只是找个借口。如果这些您越是善意，并且在这个协议当中越看得出来您是有出于善意去信赖他来做出了这些行为导致的损失的话，我觉得您这个要求他赔偿的这个成功率也好，还有就是您这个要求的强度也好，都会对您更有利一些。
嗯，因为我跟租客没有纠纷，然后呢他也在书面的 email 给我写，我问他我可以准备拆房子让租客走掉，他说可以的， cross finger 可以让他走了，然后我就让租客走了，我也告诉他了。
嗯，那这个可以作为证据吗？
可以的，可以的，这些其实都是很重要的证据。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其实我们法律上来讲，就是第一要看你的书面上的协议合同，包括就是您不要仅仅以为您和他只是签字的那个合同，而是你们任何的书信往来都有可能作为合同的一部分，然后作为你的证据。那即使把合同放到一边的话，如果是您是善意信赖他给你的一些承诺所做出的行为造成的损失的话，那在法律上来讲叫做这种我们叫做 equity 层次的保护，也就是这种衡平法上完全看公平利益来做决定的这个层面的话，您其实也是占理的。
嗯，
然后现在房子还有两周竣工了，现在发生了一个更大的问题，他把我的窗户都安错了，然后他以借着因为在机场附近，他借着说噪音报告他当时是他们请的公司做的是最高的那个 RW 最高 rate 的玻璃，是 double glazing 的。结果呢，他给我当时图纸是 sliding 的 window， 现在全给我安成推拉式的，然后还给我变成了两层，就是完全跟我的图纸不一样。他现在说也换不了，所以我很着急，就是两周就要竣工了，然后我也不知道我是否应该在那个本上签字，我可能也搬不进去，他也没给我回答。
我认为您首先第一点的话需要如果您的经济能力可以负担的话，您需要请个律师，然后不能够随便乱签任何的字，因为这个就并不会因为你说你没有请律师或者没有任何知情的情况签字，你就不用对你的签字负法律责任。第二的话，如果您的金钱上并不是特别宽裕的话，我会建议您到这个就是有一个相当于是相关的那些消费者的投诉委员会。ACCC 这个机构，它相当于有种半政府还有调解性质的机构，你向他们去寻求一个就是 lodge 一个 complaint， 然后寻求一个调解的帮助，这些的话费用不是特别高，但是可以比较有效的去让这些开发商或者是盖房商的话，他们的话能够就是对这个事情的话来讲的话可以做出一个退步，不会，因为他们通常的态度就是如果你不去找这个，你不去反就是保护自己去跟他们进行一定的对抗的话，他们的态度就是觉得你好欺负的话就直接就给你就是推过去了，就这个意思。
可以帮助您谈判调解。
对。
哦，那么就是说如果我就想知道我的 case， 就是说他不能换，但是他开始以说找不到工厂能做这么厚的玻璃，但是我现在已经拿到一个工厂的报价了，我想说我是不是有权，他不帮我换的话我自己找到了，他赔偿我所有把现在窗户卸下来，然后那个工厂给我的报价和安装的费用，我是不是可以有权向他再就是说提出这种赔偿呢？
首先就这么跟您讲，第一的话您要求他做但是他违反合约没有做到的事情，法律上来讲的话都是允许您就是要求他去你去比如说更换呢，或者是把他修补回来之后差额，或者是像您说造成的赔偿由他来，但是这个行为本身的话您必须得是合理的。打个比方就是说他给您不给你装这个玻璃，然后呢你那个玻璃的话本身的话他答应给你装，但是你说哦原来我们可能就是说一般价格就行了，那我现在就要选顶级的欧洲进口的，这种比较夸张，
就是我按照他的 noise report，
对，反正你是按照合理情况下去提出的要求的话，都是只要是能够要求他履行合约，他没有履行到，您所做出的补救行为是合理的话都是会受到法律支持的。
嗯，
那我现在两周就交房了，那你觉得我建议我现在该怎么做呢？
刚刚我已经说了，如果说你经济上能负担得起的话，那么找一个好的律师给他出律师信，要求他把他不对的地方全部返工，然后补要给你的补偿要给你补偿，然后的话你才能够结算最后的工程款等等的。然后第二的话，如果你觉得经营商不是特别行，你要自己做的话，我建议你一定要到消费者委员会去，包括他们应该是有专门对这种房屋的这种调解的话，应该有专门的机构，他会介绍你到这个专门的机构去。这个地方的话，他们双方都可以会在就是在您节约费用方面的话，就是双方都会更好的去给你提供一些免费的支持，是这样子一个意思。
嗯，林女士，您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然后他刚才说呢 ，ASIC 的那个什么那个
是您到这样，您到网上 search 一下，就是比如说这种 home builder 的customer complaint， 你就基本上输这些关键词，相关的这些机构都会出来的。
home builder
对你来说可能更好记录一点，对。
好的，
那我知道了，谢谢您。
谢谢。
好，拜拜。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每周二早上8:30给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欢迎听众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参与我们的节目，咨询任何与法律相关的问题。
现场说法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每周五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本期为您讲的呢是跟债权跟债权人相关的一些法律知识。那么张律师，我们刚才在案例中已经说到哈，这个 Dick Smith 的这个礼品卡的持有者在澳洲和新西兰的公司法中呢就被归类为无担保债权人。那么这澳大利亚的公司法对无担保债权人是怎么进行归类的呢？
澳大利亚的公司法就像我刚刚跟您和听众朋友们解释的这样子，它主要是看到是你有担保的话，那么它就会按照这个顺位来排序，无担保人就会放在有担保人的后边得到赔偿。那意思是什么呢？打个比方，比如说主持人您是有担保的，在他的公司的房产上面注册了这个抵押权，那我是没有担保，我只是个买卡片的人，那我就会被排到你的后面。那这个公司比如 Dick Smith 他倒闭了之后，他欠债总共100万，那欠你就已经到了150万。那么这种情况下，因为你对这个地有这个抵押权，你就可以不用通过其他的手段直接行使你的抵押权，把他的地卖掉之后直接把你的债务全部都还掉。那么由于他资不抵债的情况下的话，我的顺位是在你的顺位之后的，所以这就导致了我可能就完全没有办法得到任何补偿。那他就会被破产，破产的整个过程当中，当然他要有义务去履行他的一些相关的义务，但是只要破产期过了之后，他就可以再去做他新的生意，那我的这个债务就变成了是一笔勾销的状态了。
那么在澳大利亚法律下，无担保债权人他能有哪些权限或者权利呢？
首先的话，无担保的这种债权人，如果是在破产公司的这个情况下，其实受到保护是非常非常小的。那但是如果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变成了一个无担保的债权人的话呢，那你可能最重要的是，第一，一定要把你们的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书面化，而不要变成仅仅是口头的这种协议，因为问题无担保的债权人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他行使的时候必须得要先通过法院或者是双方的书面的东西确定之后，他执行起来的话才有力度，否则的话，那么这个债权人本身只要口头否认的话，你就拿他没有办法。所以这个首先提醒大家，作为无债权担保人的话，第一，如果你的金额真的比较大的话，一定要把它书面化，不要仅仅停留在口头或者相互信任的这个阶段。第二点的话就是说，如果是你确定说要借钱等等，或者是有这种债务这种支付关系的产生的情况下的话呢，一定要注意不要说因为碍着面子等等的话，这个时间拖得特别久，让它变成一个旧的债务。凡是旧的债务再去要的时候的话，包括你在起诉的话，难度就会比较大。基本上就是双方约定说多少时间要还，那就马上在要归还期的时候就要向对方提出这个要求， 而且一定要把它还是书面化，不要仅仅说就打个电话说一声啊，明天还行吗？可以，没问题，我后天给你，这样子，不要这样子做。书面化之后，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马上去寻求法律帮助。如果是非常简单的、直接的、书面清楚的，你甚至都不需要去找律师，只需要自己去法院做一个申请，那么法官很快就可以判下，你就可以马上去执行他的财产。
嗯。
其次的话，无担保债权人我也能明白，就是很多的情况下，你可能很难叫债，这个债务人去给你拿东西做抵押。但是呢，你在借钱之前对对方做一个基本的尽职调查，也就是对对方的这个债务和债权关系，还有这个人的信用程度做一个基本的摸查是很必要的。
嗯，好的，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线上的听众的电话。现在是 Linda 的电话。 Linda 您早。
哎，你早。你好。
哎，您请讲，久等了。嗯，
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有关于就是说我是在一年半之前买了一个全新的房子，那是盖好的，然后买回来以后呢，其他都还好，就发觉外面的那个雨水管，那个专业的那个就是雨水管，从楼上就是那个外面的雨水管，它下雨下得大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在连接的地方，
它漏水是吗？
跑出来，哎，我打过几次电话，后来我也写过一封信给 Fair Trading。那么 Fair Trading 说，因为这个人呢，这个本身那个 builder 呢，他不是 registered 的 license， 但是底下做的人是 license 的。
嗯，您的问题，嗯 ，Linda， 您的问题是什么？
我的问题就是说我应该怎么办？
嗯。
嗯，首先的话，您买的是二手房还是新房？
全新，应该有问问题的。
明白，所以就是，不好意思，所以就说您啊，当时买的时候到什么时候是一个builder 应该给你了个 warranty， 说你这个房屋有任何质量的话，都是有保险相关的，这些会给您进行一定的保障的，对吧？所以我认为，首先第一点的话，您可以是提出来说，找这个之前帮您盖这个全新房子的这个 builder， 要求他们对于这个质量上的问题，当然特别是这个非常严重影响到您生活的这种质量问题的话，承担一定的责任。嗯，第二点的话，就是像您说的，您可以问他呀，相关，比如说你应该有相关的保险这些，那你要把保险提供给我，可能可以会去找保险公司去提供这样的补偿，然后帮我把这个事情给解决掉。我觉得基本上您的思路就会是在这两个方向。
我呢是找过他们很多次，他们都说 yes yes， 然后就没声了，要不然就说啊，我在 overseas， 在海外，没办法，怎么怎么样，拖到现在，本来我全新买进来，到现在都拖了快一年半了。快将近两年了，一年半了。那么我后来就等不下去，我写了一个 complaint 给 Fair Trading， 然后 Fair Trading 说，哦 ，well， 那个你要去 tribunal，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来去做。
嗯，
那我就觉得挺奇怪，我不懂为什么Fair Trading 不可以。
是这样子的 ，Fair Trading 的话，它更多的是调节这种机构。如果您真的是要强制执行对方的话，其实就像他讲的，您需要到这种 NCAT， 也就是这种 tribunal 机构，就是处理你们相当于你们之间的这种纠纷的这种机构，然后呢去做一个申请之后的话，那么当您赢了这个申请之后的话，您可以拿这个直接到法院去要求他去执行。比如说就像刚刚我们上一个案例当中那样子，如果你的纠纷上面你是成功了，那么你可以比如说他不愿意去管，你去花钱然后要求执行他去赔偿你这个补偿，或者你就是通常情况还是这个，因为一般情况下你比较难强制执行叫他一定要帮你盖房子或者修东西，但是你完全可以找一个合理的第三方把这个东西问题解决之后要求他去买单。
嗯，
或者是他有相关的保险公司应该要给你这个钱，你可以找第三方去修补这个东西，然后解决这个问题。
他的保险公司的 information 我都有在我的电脑里，那我不可以直接找他的那个 insurance 是对吧？
您是应该是可以的，因为在 warranty 下面这些所有的权利应该都已经转移到你手上了，在你交房的时候。
嗯，
那就是说我可以打给保险公司，他的保险公司对吗？
是的，你而且要直接跟他联系说，因为当时你可以看回原来的合同，应该合同上会有条款讲说，一旦交房，所有的 warranty 都会从他身上转到你身上，包括比如说他送给你的 oven 啊，或者是什么 ranch hood 啊，就是那种抽油烟机啊，或者是炉子啊，那些应该全部的那些 warranty 虽然是他买的，但转到你手上应该都到你手上的。
嗯，
那就 much 也，因为他们跟我讲说不可以直接，我是因为是新的 owner， 不可以直接找他的那个 landlord 的那以前的那个保险公司，那就是我可以。
您不是找 landlord 的保险公司，而是说应该是当时这个做 building 的这个人，他当时建你这个房子的时候，他应该相关的这些都应该是在像他说的在 warranty 下面的，应该找这些。 相关的机构，然后或者你像您刚刚讲的那样子，具体的话，你还需要看回您的合同。然后的话，具体的话就是，如果实在是不行，您可以到 tribunal 那边要求说，这个东西本来应该是他，而且他已经承认愿意帮我修补，但是不愿意去做这个事情。那比如说我应该是去找第三方，只要是一个合理的价格，做完之后让他补偿给你钱，这也是一个方法。
嗯
，OK， 明白，
好
的，
好，谢谢林导。
嗯嗯，谢谢。
我们接下来接听一下何女士的电话。何女士，您早。
你好
啊，您久等了，请讲。
没事，我有个问题哈，我买了一个那个新房那个apartment， 那个前面合同呢是我本人是我签的，就是名字是我的嘛。后面呢他有换过那个开发商，换过合同了，但是我发现最近发现这合同不是我本人签的，是我老公签的，那名字还是我，他等于带我的名字签的。我想问问看这个合同还有效吗？
首先第一点的话，如果您发现了这个事情，我会建议您一定要提出来说这个合同，如果你想说它没有效的话，你要马上提出来。原因是因为原则上来讲，它仿造你的签字，这个合同都是没有效的。但是如果时间一拖久了，并且它有证据证明说你是明知这个是仿造行为，但是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的话，那么有可能会就会转移成为就是说你是默认这个行为，而且是允许这个行为发生的。
嗯，
所以问题就是在于你是否真的就是发现，然后愿意让这个事实一直都存在。
嗯，
我是
因为
让他律师发那个扫描件，因为我手边没有合同的嘛，合同都在律师那里。那他是因为我这房子不想要了，想转，然后他发给我，叫他把合同发给我，具体内容我都记不清楚了。他发给我，我看一看，好像哎，这名字不是我签的嘛。我后来才了解，就是要马上提出来，可以说这个合同无效的是吗？
我认为是可以的。
嗯，
哦，好的，好的，
好的，
那谢谢你
好，谢谢何女士。
不知道还有时间，我再问个问题吗？
还有半分钟，你问。
哦，是这样的，我前面有卖过一个房子哈，先叫了一个那个 broker 来卖，然后呢，他帮我合同是签了，是一个 condition 的合同，但是说呢，问题是就是最后这个合同是 crash 了，但是呢，他在网上呢把我卖的这个价格都是在网上都调出来，而且是销售的。
抱歉，何女士，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您的问题可能无法做解答了，您可以跟我们的，导播联系一下，然后留下您的电话，我们节目之后再跟您联系，好吧？
好的，
谢谢何女士。那么今天也非常感谢 AH 法律的张纯元律师做客我们今天的现场说法。那听众朋友，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就要结束了，我是刘俊杰，接下来两个小时呢是中文广东话节目，我们明天再见。